我们今天早上晨更要开始来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这个耶和华借马拉基传话给以色列以后，在很长一段的岁月的里面，神再也没有向他的百姓说话。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面也蛮沉重。所谓蛮沉重的意思就是说，神不再向他的百姓说话，不代表说那个时候在神的百姓中间就没有旧约圣经。我再说一次，我们知道在旧约跟新约之间有一段时间，神再也没有向他的百姓说话，却不代表在神的百姓以色列人当中没有旧约圣经。为什么我要讲这句话呢？因为这句话在我心里面一直在我生命里面走过的路，我眼睛在看，从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有圣经跟有神的话，它可以是一致的。神可以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神也把他自己的默示借着先知也好，借着什么也好，将默示这个就将向人向他百姓要说的话，把它记在圣经的里面，或者说他说了以后，有人把它记下来，或者说在他说以前，他就把它记下来以后，才来说给人听。或者是先知说了以后，有人把先知说的话记下来，就成为圣经。或许有些人被神的灵感动默示，让他想起了一些自己别人所做过的事，走过的路，跟神要告诉我们后来的人有关的事，把它记下来写下来，就成为圣经。就圣经是一个很真实很客观的的确确记在圣经里面的人事物，除了圣经本身写，这是一个什么这个打比方，那么才是比方，不然的话记载的通通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那么既然有圣经，比如说有摩西五经了，神为什么还要向他的百姓说话，透过一个人呢？因为人有的时候好像有蒙了心，看是看了，但是不明白，听是听了，却是没有听见。神的百姓会这样，我们会这样吗？今天有多少人没感觉圣经读嘛是读了，但是不懂，是不是？讲台上讲嘛讲了，好像听得不明白。而在这个时候，最后的这一卷圣经，马拉西讲出两个非常重要的东西，至少在第一章里面讲到的是什么呢？这也是拦阻了我们，好像读圣经有的时候不明白，听人在生命的分享是怎么样的，不能够体会啊，顶多人家讲一些道理，就好像我们去听一场演讲一样，讲一些道理了，这个有道理，那个没有道理，只能够在这个层面上来体会，不能够体会神。马拉基书这边讲到至少第一章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神爱我们，但是我们不体会。就神爱以色列百姓，神爱他的选民，他们不体会，他们还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我在想会不会是这样哈？我们用我们不是去解释哈，我们用很真实的生命里面、生活里面走过的路，你有没有爱？你有没有真的爱一个人？你为他好。你为他做了一些事，暗中做的也好，明处做的也好， 你所爱的对象他知道感受的也好不感受的也好，你真的为了爱他做了一些事，而他却说你哪里爱我。假如我们有这样的一种经历的话，我们在这边体会一下神讲的这句话。我们真，假如我们从来没有爱别人，为他做一些事情，为他付点代价，不管他感受得到他感受不到，不管我们是坐在民主或者安全，真的为了爱他我们付上了多大的代价。我们在那个地方，结果他说你哪里爱我。假如我们有过，我们是这样一个给人家爱的人的话，当你所爱的对象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现在来体会体会马拉基在这里神借着这个马拉基要向神的百姓所说的话那个感受。而我呢，我有过一个相反的经验，就是说我是像神的百姓一样，你哪里爱我。我就说我刚刚到台湾的时候，我常常跟我家里面的人讲这样的话，你哪里爱我。所以我稍微，因为我是这样一个人，所以我稍微讲一下，一个人他为什么不体会神的爱，而神的爱也的确在他身上他也感受不到，最大的原因在哪里呢？我们是以为我想要的你给我了你就是爱我，我想要的你不给我你就不是爱我。更有甚者是什么呢？更有一种更严重的情况怎么样呢？你把我不爱的虽然对我有用给我，这也不是爱，我们也不觉得那是爱。我再说一次，还有一种更严重的情况是什么呢？一个爱我们人真的为了我们的好给我们一些什么，坐在我们身上一些什么，因为不是我们想要的，而我们也不体会这样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的，是我们真的不喜欢，我们根本不觉得他在爱我们。为什么我讲这样话呢？因为我有过像以色列人雅各家一样这样的经历嘛。我不觉得我家里面的父母亲爱我吗？我不觉得吗？为什么不觉得呢？因为你们给我的不是我要的，而你们造成我的痛苦，是不是为我好我也管不着，反正你们所做让我觉得很痛苦的，我就说你们不爱我嘛。我觉得这是一个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们知道我不是在分析也不是在解释这段圣经，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种有一种真实的情况，所以我就说以色列人会不会也像我一样就造成了这么一件很遗憾的事情。我们的神拿从旧约圣经的记载，我们的神真的从拣选了亚伯拉罕，或者说再讲的短一点，从神把神的百姓从埃及地领出来一直到马拉基现在讲话的时候，神哪里不爱他的百姓啊？有的时候我们爱一个人真的不能灰心，因为你爱他他不一定体会，你爱他他不一定感觉，你爱他他也不一定感谢你。真正要爱一个人是不能灰心。或许说以色列人所有的问题跟难处，就是说假如以色列人还能够开始体会神的爱，神可能再跟他们讲话有艺术。假如有一天他们已经完全不能够感受神的爱，而神也借着先知马拉基提醒他们，这是他们今天的难处，他们根本也听不进去的话，神在跟他们讲话的意义在哪里呢？难怪跟马拉基讲完以后，一直到耶稣基督来显明神的爱，圣经没有什么话可以讲了，讲你们也用，讲你们就去看圣经好了。 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而在这里有一个问题，是一般人从字面上来看是不太明白的。什么叫不太明白的？不太明白的就是说，耶和华的回答，耶和华说，这个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的雅各，不以撒。对我们来讲不太懂，对以色列人讲非常懂。为什么呢？因为雅各是长子，
以扫
啊，不是以扫是长子。而神却爱雅各这件事情，在犹太人当中是不 make sense， 长子理当要得祝福，怎么会神爱雅各误以扫呢？难道雅各比以扫更公义吗？难道雅各比以扫更行为更好吗？因为我们人看人都是看人外貌嘛，对不对？耶和华是看人内心嘛。那么到底神爱雅各跟误以扫，是因为这个东西我一讲又是变成一种神学的争论。我可以说我不喜欢进入神学辩论的里面，因为神学辩论的东西只是人头脑里面你同意不同意，你觉得你对错的问题嘛。但是我在这边讲一个这个真实的比较真实深层的东西，就是我没有定论，是神早就定规了我不要爱以扫，还是因为神看到以扫的里面根本不要神，神看到了雅各里面要神。你们自己去思想，不要因为思想那个结果去跟人家说神就是你以扫做了再好，以扫你再要我也不爱你啊！有人是这样讲的嘛？什么叫拣选预定论？就是这样啊！我的意思就不是说我们思想的结论完了以后去跟人家定论你对我错，是我们思想完了以后，我们就发现说，其实神爱一个人不是他外面好坏。我要讲的一个分享的一个重点呢，是神爱我们是。他本来就爱我们，每一个人他都爱，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神爱我们，只要我们要，每一个人都可以得着神的爱。但是反过来讲呢，神爱我们每一个人，假如那一个人他不爱神，不要神，他就得不着神的爱，那就叫做什么呢？没有得着神的爱。用这边的话来讲，就是神的爱神也没有办法爱他，我只能这样的体会，不然的话，我的头脑没办法说服我自己。神爱雅各不爱以扫这件事情，但是我从这个角度来思想的时候，我里面就欢欢喜喜。为什么呢？今天我比信耶稣基督教里面的人都好吗？我真的不敢讲，不但不敢讲，我敢讲的时候，我比人家都不好。那为什么今天我能够领受神的爱，领受神的恩典呢？因为我里面有颗心，我真的要神，真的要耶稣。或许就是因为我的坏，我体会了我的那种里面个性也好，什么也好的那种败坏，所以我里面真的知道我没有耶稣，我没有救，我真的要耶稣。虽然我要了耶稣以后，还不如很多的人，真的，我比很多人差得很远。你不从说。不讲说是表现出来的好了，就是内心里面所存的也比人家差得很远。但是为什么我能够经历主的爱呢？因为我真的要主，像雅各一样。这一点我跟大家分享，你好好去思想，你到底要的是教堂，你到底要的是人的眼目的关怀，你要的到底是人对你的一种什么样的这个定价定位等等，还是我们走进了教堂我们真是要耶稣呢？这是不一样的。我们爱耶稣，我们要耶稣，可能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各方面比人家很差，但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你会发现你爱神你就得着神爱。从圣经里面的记载，以扫的行为不比雅各差，我也只能交通到这里。那么在这边后来一直讲到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崇，他要在外邦人中间被尊崇， 在外邦中是可畏的，这万军之耶和华，我的命，外邦外邦。本来以为以色列人一直以为说，只有他们有独一的真神耶和华，只有他们怎么样是神的选民，只有他们能够来荣耀神的名，只有他们可以遵从神的名，别人就是要怎么样的时候，他们也嗤之以鼻，你们这些外邦狗。因为这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段，以后神不再跟他的百姓讲话了。神另外有一件事情，神另外做件新的事情，就是什么？要把一些所谓的野葡萄要结在这个正葡萄树上。所以我在这边讲，一想到说这个以色列境界之外或者外邦之地要有人来献干净的祭这件事情，我想到的只有一个，想到什么？国王祭雄是犹太人呢还是外邦人呢？是外邦人。我从来没有去过以色列国，所以我是在以色列以外的地方。假如先知这个话是一个这个是一个这个是一个预言的话，应验在别人身上有没有应验在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但是真正的应验在我的身上。为什么呢？我真是一个居住在外邦之地的外邦人，因为信了耶稣以后，我就能够献干净的祭，或者说我献的祭是干净的，因为我是借着耶稣基督献祭。耶稣基督他又是祭司，他又是祭物，他又是祭坛。我在耶稣基督里面真心的，在耶稣基督里面因着主，为着主，靠着主所献的都是圣洁的。这件事情应用在我的身上，所以马拉基讲的这个这句话的时候，我里面很有体会。那么反过来讲，第二个神的百姓的这个马拉基在这边讲什么？刚才讲的第一个是他不知道也不体贴不体会神的爱，第二个是什么？他哪里得罪神了？他也不自觉啊！今天我们哪里得罪神？我们自觉吗？神哪里爱我们？我们不感觉，就会造成一个我们得罪神，我们也会不自觉。你真正爱一个人，你拿。哎呀，你感觉他哪里觉得不对的时候，你里面真是惶恐，是不是？我哪里做了不够，是不是这样？你有这样的体会吗？当你不爱一个人的时候，他做再多你也觉得没有什么，我们再做什么伤害人家的事，我们也不觉得我们哪里有错。弟兄姊妹，这个在我们 生活里面真实吗？假如这是真实的话，我们用那么真实的情况来想想，假如是我们是一个爱我们配偶的人，结果我们再怎么爱他，他也不体会，而我们的配偶因为不体会我的爱，或许他已经不爱我，所以他做了很多伤害我的事，他也从来不觉得什么，他也从来不觉得我哪里有错。假如这是事实的话，反省在我们对神的关系的上面，我们是不是也正是像你配偶这样的人在对待我们的神？多残酷的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在这样遭遇的里面跟人家讲的时候都是流着泪，这还不痛苦，等到有一天我们讲都没办法跟人家讲的时候，我们一想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连泪都流不出来的时候，那有多痛苦呢？但是有的时候大妈常常讲一句话，这些服侍神的人难道他真的不怕神吗？他怎么敢做这样的事？哇，这句话不是说大妈比别人好，当然是体会到了，假如是我这样做的话，我知道这是得罪神了。 假如我这样做的话，我真的知道说我对不起神，我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呢？但今天多少的人，其实圣经里面很少记载一般小老百姓以色列人的事，很少。圣经里面呢，他记载以色列人是就是我的百姓，是不是？其实在圣经记载里面记得很清楚的，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这样的人都是神所拣选的人，是不是？特别很强调讲到的就是我的祭司啊，什么什么，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意思就是说一般小老百姓都是受着领导的影响，领导东他就东，领导西他就西。当一个领导教导你的时候，我们要跟从神啊，结果有一天你会发现你真的跟从了神，你按照他所说的，这就是神的路去走的时候，第一个起来反对你的可能不是别人，可能就是教你的那个人。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呢。就像很多政治人物喊口号讲这些东西，你真的用他讲的东西来要求自己，来要求他的时候，第一个被杀的就是你，我告诉你。而神在这边说，我的祭司，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这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呢，假如神是父，神是主人，而敬畏我的人，尊敬我的人在哪里？那是跟谁讲的？跟那些祭司讲。为什么跟祭司讲？因为在祭司的心中，尊不尊敬耶和华不重要，你们尊不尊敬我这才重要。献祭，你们献了干不干净那我不管，你献祭我有什么好处，那才是关键。不管你献的是瘸腿的还是瞎眼的祭物，只要我有好处就可以。为什么呢？这个祭物能不能献的这个决定权在谁啊？在祭司哎，不是在神的话哎，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多么的可怕！难怪你知道，在两约之间，神再也没讲话了。在马拉基那个时代，祭司是这么样子的祭司，一直延续延续延续延续，又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所以这些祭司的这个心灵内心不会被改变，不会改变什么呢？一代一代传下去。今天你知道吗？今天基督教里面的传道是一代一代传下去的。真的碰到一个被神呼召的怎么样？那哇，那不得了，那是要稍微翻一下的。你想这样传到最后怎么样？这些祭司传到耶稣那个时代，传到耶稣那个时代怎么样呢？耶稣为什么到最后到圣殿里面去，会推翻那些兑换银钱，赶出那些卖牛羊鸽子的人呢？为什么呢？人家是那个牛羊鸽子摆在圣殿里面，不是帮助人家献祭吗？为什么耶稣要推翻这些东西，而且讲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你们怎么把我神的殿变成贼窝呢？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决定可不可以献祭的那个祭物圣不圣洁，在那个时候人祭司堕落到的地步，已经不是按照神的话为标准，乃是按照他自己的喜好，对他有没有利益这件事情为标准啊。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还不邪恶的，其实已经够邪恶了。我们讲一个比较简单的，你看一个人老远的从家里里对不对，牵了一只羊，他最宝贝最好的羊，走到圣殿来献祭的时候，脚上会不会这个走坏一点脚啊？经过风雨会怎么样啊？当人从他家里把牛羊牵到圣地里面来献祭，到耶稣上来献祭的时候，祭司就挑起了，这个不行，那个不行，那怎么办呢？再回家再去牵一条来，那还不是要就地买吗？就地一买的话，去跟谁买呢？圣殿这边有很多牛羊，你只要跟这边买的，通通过关，对不对？没有任何问题。你到耶路撒冷其他的地方去买来的话，还要给你找点麻烦呢。这种可能性有没有？这可不可能是事实？假如真的事实的话， 耶稣看见了，所以才会那么的做了一件我们觉得好像哎呀失去爱的一种行动。今天我反过来讲讲，今天在教堂里面的好坏是神的话决定的，还是人的喜好决定的，还是在现在基督教里面所谓的祭司那些人自己的以为来决定的，还是真正神的心意在决定的？而那些凭着自己心意决定的那一些的祭司，我不晓得今天以色列当中也没有祭司，因为没有圣殿嘛，他们还没有恢复祭司了嘛。而今天在外邦之地有献祭的是什么呢？有献祭的就是我们这些新约时代信耶稣的人嘛。今天有多少的人用他最单纯的心要服侍神，却被别人定位为你信不上。但是也有多少人存着不良的居心的人，要到基督教来有发展搞人脉，是不是啊？要来一些直销一些什么东西的人，他起来很热，很热心的七七八八人，到最后怎么样呢？用世俗的话呢，就是风绝高升。这个你说要我们的神怎么来接纳这一些的献祭呢？难怪神借着马拉基讲了一件非常重的话，他怎么说呢？第十节，甚愿你们中间有一人关上殿门，免得你们突然在我坛上烧香。假如用今天这样一句话来讲的话，神说我真的巴不得有一天你们有人把礼拜堂的门关起来，省得在这个末世的时代里面丢人现眼啊。我没有讲哪个教，我没有讲哪个教堂，我真是体会这样的心。今天有多少在教堂里面所做的事，或者在一群说是神的百姓聚集的里面，真心所献上的祭，不管是唱诗、祷告，不管是做任何的事情，有哪些事情，在神的眼中看来，真正是被神悦纳的呢？我们没想过这样的事。当时讨好了祭司，却神没有办法接纳。献祭是祭司献的是没有错，但是这个祭悦不悦纳是神最后决定的，大家同意吗？我们听了祭司，这只羊能献，那只羊不能献，对不对？是不是啊？祭司还可以决定，但是反过来讲呢？神悦不悦纳，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那个祭司只不过是一个中间人嘛。我们那么看重那个中间人干什么呢？我们要看重的呢是神喜不喜悦啊。更何况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没有降生，这个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还没有裂为两半，一定在那个时代的运作。我常常说啊，这个当年圣殿里面有一种运作了嘛，圣殿是一种形式了，是一种规模了，还有一种叫做一种运作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啊？还有一种就是叫实际了嘛，就三样的这个形式的运作的跟那个事实的三，这个三位一体合起来是神喜的，这有价值了嘛？假如只有形式很好看，只有一个运作很正确，但是呢，神不喜悦的嘛？献祭这件事情是不是圣殿神百姓的一种运作？是那种运作，要献祭要献祭，但重点是神喜不喜悦。今天我们常常在那边 play 这个 game 的方法，都是圣经里面神讲的。但是 play 的那个心那个结果是神不能够接纳的。今天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在弟兄姊妹当中间，我们到底是在这个 play， 我们到底在执行神的心意，我们还是在 play 我们自己的手段，还在 play 我们自己的目的，是 play 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好好去思想嘛。神借着马拉基会向当时神的百姓或者祭司说那么严厉的话，难道当年这样的事情今天没有发生在基督教里面吗？没有发生在所谓相信神的儿女，或者所谓的什么牧师长老传道们的中间吗？我是个传道人，今天我读到马拉基第一章 给我有很大的提示。我不要成为一个不爱神、不在乎神，以及神爱我，我也不能体会的人。我真的不愿意成为一个我根本轻忽、轻视、不敬畏神的人，以至于我在哪里得罪他，我都还不自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